2000年前，十字架的光芒照亮了黑暗和困惑的世界，彰显了上帝的品格。直到今日，人类最大的需要仍是耶稣生平所展示的上帝的爱。奇妙真相，道格巴奇勒牧师为您讲述永远的福音。欢迎每周来到萨克拉门托中心教会，在阳光明媚的加州探索圣经中隐藏的宝藏。
每次讲到爱这个主题，我都觉得自己好像正站在圣地之上，并不是因为我自认为像个专家，而是成为基督徒越久，我越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爱少得可怜。因此，随着时光流逝，我觉得自己是最没有资格谈爱的人。而当我越来越认识上帝，他的威严、纯洁和奇妙，我就明白爱，特别是上帝的爱，我实在差得太远了。但我还是要和大家分享，因为正如题目，爱至高无上。今天的主题是爱至高无上，您可别和阿里的拳头扯到一起，本来应该叫至高无上的爱，但我希望第一个字就是爱。如果您读过征战系列五大丛书，知道哪几本书吗？五本分别是先祖与先知、先知与君王、历代愿望、使徒行述、善恶之争。这套系列丛书开头的第一句话是上帝就是爱。通篇读完这几本预言之灵，善恶之争的结尾最后五个字也是上帝就是爱，完全围绕着上帝的爱。作为基督徒，最基本的要素就是爱，这正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内容。这周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儿，我一直在收集奇妙真相。这个故事我还没讲过，今天是第一次，通常我都会先在广播里讲，但今天是个例外。有位女士娜拉·奥克斯，可能她的姓我发音不太准，大家怎么读 ？OCHS， 奥克斯，干脆直接叫 OAK。OK， 算了。英语是一门奇怪的语言，娜拉·奥克斯就这么叫吧。2007年5月14日，他以95岁高龄大学毕业，也因此荣登世界吉尼斯纪录，成为大学毕业年龄最大的人。他在海斯港堪萨斯州立大学凯瑟琳·塞比留斯管理学院获得学士学位证书。从1930年入学上第一堂课，他学了77年，在校的年头真不短，其实是后来重返校园。和他同时毕业的还有他22岁的孙女亚历山德利亚。你想过吗？和奶奶一起拿到大学毕业证是什么感受？真的很不寻常。之后暑假帮助家人收完庄稼之后，他住在堪萨斯。娜拉又去利伯拉尔学院报道，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2007年，在95岁高龄，他开始读研。2010年5月15日，他如愿拿到了硕士学位证书，成为全世界硕士毕业年龄最大的人。那一年他98岁。娜拉生于1911年，他说：“我这一生很长，也很丰富。”我经历过堪萨斯的沙尘暴，也经历过婚姻和经济的危机，但全凭上帝的意思，感谢他让我活了这么久。他一直梦想能拿到大学的毕业证书，多年来也一直在寻找机会，从没有放弃。大家听说过遗愿清单吗？幸亏几年前有人给我扫了一下盲，否则还真不知道。人常想我死前要完成哪些心愿，很多大学生都开始思考， 人们到了四五十岁便开始不安，一想我被绑在这张桌子或这间办公室这么多年，或工作或家庭，可我从没旅行，没做很多想做的事。有时就说得把心愿列个清单，一项一项挨个去完成。医院清单的内容可谓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有人说我要登上珠穆朗玛峰，我有个朋友也是教会的教友，他六十大寿时说我想登乞力马扎罗山，他飞到非洲完成了心愿，这是他很久以来的梦想。有人说我死前想去看看夏威夷，还有人说我死之前想跳伞，体会飞机上坠落的感觉。也真有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从高空跳下来。谁还记得当年老布什总统很喜欢跳伞？他原来是飞行员，二战时飞机被击中坠毁前，他必须跳伞逃生。退休后，他好几次玩飞机跳伞，记不清了，最后一回可能是在85岁时，差不多那个年纪。这真需要很大的勇气。你可能想，岁数越大损失越小，如果必须跳一次飞机，最好是在生命结束那天。你有没有类似的心愿？我曾经想，咱们将来要在天国永远活着，和天国相比，这世界算什么？但又一转念，既然耶稣要造新天新地，地球也会不复存在，在他毁灭之前，有几个地方还是该去走走，否则以后除非天国里放 DVD， 咱就再没机会看见了。所以我也有几个心愿，过去有个目标，希望在睡去之前要走遍美国50个州，可是现在卡在49这个数字好几年了。之前没去过阿拉斯加，后来我和凯伦终于去了，现在就剩下北达科他州，我就是找不到充足的借口去。其实我一直在找机会，可总不能买张机票一下飞机说好了我来过了。所以要是您从北达科他来，一定帮我留意，不过那里的确很冷，而且很偏，好像北达科他很少在我的航线上，我每次沿途会停几站。你有没有什么心愿清单？谁还有没实现的愿望？雷尼，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当然。
什么？
乞力马扎罗，我想去非洲。
你也想去乞力马扎罗？
没错。
其实呢，我也没去过，我想去看维多利亚瀑布，一定很壮观。还有吗？你的心愿简单说说。好，伊丽莎白。
我希望死前能开一开大货车。
你想开大货车？好，不过离马路和便道都远点儿。非常好，真的很好。只要你有愿望，心里就会有动力。我们会努力帮助你实现这个心愿。
我在停车场就有一辆。
你的车就停在停车场，是不是全险？还有谁？你的遗愿清单是什么？快点交。
我想为以色列圣地做点什么。
你想去以色列传福音，比如福音讲座？
专为圣地办福音讲座。
我也有这想法，虽然没列入清单，不过一直希望哪天能去耶路撒冷讲道，一定会有特别的感受。大家都有点异域情节，我有个朋友很想去南极，也真去了。你想做什么？
不是出国，我希望有辆童车，推着它到处送礼物。
你想要一辆儿童推车？
是的。
推着它派送礼物？
是。
这个可行性很强，不过有些愿望实现难度更大些。打个比方，我的清单上有一项以前说过我想去太空，当然有点太昂贵，但我一直想要是能坐飞船上天去宇宙空间站，想想都觉得很激动。的确有人正在开发太空旅游项目，正在筹备中。你想要做什么？
我想再去给孩子们读故事。
你想再去给孩子读故事？应该很容易做到，我觉得不是太难。还有很多的事。你的清单有什么？我想和你一起飞。你想和我一起飞？那得看谁是驾驶员。他也是个飞行员。你的梦想是什么？希望通过医药步道在萨克拉门托办一间 富林教会的诊所。
通过医药步道在这里开一间诊所，很伟大的目标。咱们都有这类的梦想。杨，说吧，最后一个就是你。
我想去狩猎。
你想去狩猎？不过，你是想在家门口的河边，还是去有异域风情的地方？
非洲。
要去非洲？人们一说狩猎就想到非洲，可有时亚马逊其实也不错，我懂你的意思。当人思考我这一生应该做什么，目标是什么，我能完成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的遗愿清单有什么，很多人想，特别是年轻的时候，到高州学习和年轻人聊聊，问你的梦想是什么，有些答案竟是最普通的是，我想结婚生孩子。其实这样的想法只是人的本能欲望。还有人说，我想要挣很多钱，成为大富豪。你很可能遇见过某些人，特别是年轻人，他的梦想只是各种新鲜玩意儿。有的说，我想有辆极速跑车，或者在纽约买套顶层的公寓。我是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梦想，不管是得到什么或是去什么地方，都渴望在临死之前能够实现。告诉大家，我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这场正道的题目，就是去爱。如果在生命的尽头回顾漫长的人生旅程，想想我这一生都做了什么，等一下我好像想做什么事差点忘了。在座的各位不妨记录一下，拿出一支笔一张纸，我想知道这场道我会说多少次。孩子们都试试，得拿一张大点的纸。听到爱这个字了吗？就从十次开始算。我说一个爱字，就在纸上做一次记录。你觉得生命中最大的成功是拥有什么？埃尔弗雷德·劳埃德·坦尼森写过一首诗，其中有几句，无论怎样，我都深信并能感受，即使在最痛的时刻，我也宁可爱过再失去，却不愿从来没有爱过。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爱。生命的尽头，当你回首一生，可以说我走遍了50个州，我认识一个人，有些人要爬遍世界上最高的7座山，并且做到了，也有人死在途中，有些人想把足迹印到所有的7大洲，有人想航行穿越7个主要的大洋，很多人想达到不同的目标并且实现了，有人想挣很多钱，有人想拥有自己的奔驰或宾利、布拉迪、兰博基尼，你喜欢哪款？但在生命结束的时刻，回想一下我们收获了什么？拥有温馨的家，还是一份好工作，或住上自己的房子，并还清贷款，这是你的目标吗？若不想让遗愿清单有遗憾，就必须按照耶稣的最高要求定义你的最高目标。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像上帝那样去爱，必须亲自体验这份爱，这是人受造的目的。你可以爬山，但那不是人受造的原因。开飞机有意思，那也不是人受造的理由。我们受造并不是为了挣钱，不能只为挣钱。上帝造人是按着他的形象。上帝是什么？就是爱。人是按上帝的形象所造，若没有上帝的爱，就失去了受造最重要的意义。可这正是当今大多数人所缺少的。回顾一生时，才发现缺失了最重要的东西，是何等悲哀。要以上帝的爱去爱，我不是在讲父母对子女的那种呵护的关爱，那是本能，近似于爱自己。孩子是自己的一部分，
即使是动物，想想看，小鸡之所以被称为小鸡，因为它们胆小如鼠。人们说你太弱了，像只小鸡，不是说你个子太小，而是因为鸡天生胆小，可母鸡会不惜生命保护它的孩子，就连母鸡也会本能的去爱小鸡。咱们谈的不是这种爱。昨天我从停车场出来，要去制衣店取改好的裤子，就是现在穿着的这条，还不错吧。有一对年轻人路过停车场，我不认识他们。女孩问我，你爱他吗？他显然就是在问我。我尽量友好的回应，什么？她丈夫解释，他是指你的车。我刚从车里出来，奥迪旅行车。男士说他酷爱奥迪，刚买了一辆，你也爱这款？我说对，我也爱。然后就去取裤子了。路上我开始想，我们用了爱这个字，其实我不爱这辆车。要是有人给我辆新宝马，我很乐意交换，所以我并不爱它。我绝不会和别人换孩子，这是完全不同的爱。这个词已经被用烂了，不是吗？有人说我爱披萨，我爱这个，我爱那个，可爱这个字，当上帝谈到他的爱，已完全不同。读经越多，越了解耶稣生平，我就越明白自己对爱的理解有多肤浅。雅各王版圣经中有300多次，是310次出现了爱这个词，包括旧约和新约。原文圣经特别在新约常用4个词来描述爱，咱们逐个来看一看。以前可能讲过，一是友谊之爱，并不是泛泛之交，指朋友或弟兄之爱。知道费城吗？他的名字的含义就是拥有弟兄之爱的城，意思是这是定义。友谊之爱是指友情友爱，或是一种诚挚的爱，是对朋友家人和社会的温和而正直的爱，可以说是文明的爱。前提是美德、公平和彼此熟悉。古代文献中，友爱表现为某种希望或喜悦，对象可以是家人、朋友或某项活动。比如说，我特别热爱排球，就是用这个词。圣经中这个单词只出现了几次。二是情欲之爱，爱情。对了，圣经中最后一次出现爱，我差点说创世纪，其实是启示录。启示录3章在给各教会的信息中用的是友谊之爱。圣经中提到的情欲之爱，爱情更多是指男女之间热烈而浪漫的情感，通常蕴含着肉体的渴望或欲望。说到色情，就是来源于希腊文的这个单词情欲。但在希腊文中，这个词并没有过多的贬义，只被理解为是一种对某个人超越友谊的爱慕，往往与爱情相关，比如用在恋爱或婚姻关系中。第三个词是温馨之爱，特别指亲情。当代希腊文中，这是人本能的感情，比如父母对子孙后代的感情，应该把它看作家人之间所特有的一种情感。最后第四种，也是新约中用的最多的一种对爱的表达，上帝之爱。圣餐礼就是上帝之爱的盛宴，这也是希腊文用的最多的爱，是无条件的神圣的爱，这是更完全的感情，更深刻的真爱的体验，而不仅仅是情欲或友情。上帝之爱在古代著作中也会用于表示父母对子女或配偶之间超越一切的交托。除了上帝之爱，没有其他词汇可以表述这种感情。这个词在哥林多前书13章爱的颂歌中出现，其中提到的都是指这种爱。 圣经告诉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主题就是爱。救赎计划的目的是在人里面恢复上帝的形象，上帝就是爱。撒旦要抹杀你的爱，任何目标若超越了像上帝那样去爱，就已经贬了值。主希望人像他那样去爱，不是因为他喜欢被爱，而是人若不恢复成受造的样式，就无法幸福。上帝是爱，也希望人去爱。十字架的全部意义在于，最大的诫命是什么？爱上帝和爱邻舍。这么说吧，这是上帝最高的指令。马太福音22章36节，有人来到耶稣面前问，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耶稣回答，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还有第二条，他说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律法和先知并非仅指十条诫命，而是自始至终贯穿整本圣经的上帝的话。所有一切都围绕着这最高真理的核心，最大的诫命就是爱上帝，按他教导的方式去爱他。这是超乎一切之上的爱。我们经常会灰心，自己似乎没法按上帝训诲的方式去顺服。为什么？没办法爱所有人，不能按主的方式去爱，所以在人际交往中困难重重。不仅是在教友之间，有时甚至更糟糕，婚姻也如此。为什么？因为没有上帝的爱。只有心中洋溢着上帝的爱，才能更容易的去做到彼此相爱。这是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去追求的重中之重。耶稣引用摩西的话，生命记6章5节，经上说，以色列呀，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若尽心的专爱主，还有剩余的心思去爱车吗？如果全心全意爱主，心里哪还会有多余的空间？上帝的爱本该充满整颗心，爱任何其他事物都会抢占心里的空间。当你尽心的爱上帝，上帝的爱会带领你做其他的一切。马太福音10章37节，这里让人有些害怕。耶稣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并不是说不能爱父母，他是说如果爱父母超过爱我，就不配做门徒。必须把爱上帝放到首位。爱儿女是指世世代代可以向上对你的父母，向下对你的儿女。你在正中间还包括横向的亲属，比如兄弟姐妹。耶稣是说，如果你爱任何人胜于爱我，你对他们的爱就是错的。讲清楚了吗？能理解吗？不能爱任何人超过爱上帝。我听到有人说，哦，刀个牧师，本来我应该多去教会，不过上帝让我尊重我的丈夫，他不想让我来，我也很爱他，或者父母坚决不让我来，我也很爱他们，所以只能说你的爱出了问题。爱任何人超过爱上帝就是错误的爱，不仅对你自己有害，也有害于你真心想去爱的人。这意思就是，你爱收到的礼物超过了爱送你礼物的人，收到礼物后只爱礼物却不爱送你礼物的那位，太物质主义了吧。是谁造了人？可你却只爱人超过爱那位造人的主。对上帝的爱应该至高至重，对上帝的爱应该超越其他的一切。我来读几句歌词。超越一切，有一首歌超越一切权柄，就记住一句，超越一切君王。家庭敬拜时我们有时会唱，其实内容来自经文，其中一段是彼得前书1章4节，这里没准备幻灯，大家查一下，这样回家也可以再看看。4章7节8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是不是事实？ 所以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注意这里，使徒彼得说，超越一切的是爱，不是要切实的彼此相爱，最要紧的是爱，切实相爱。当然我很愿意爱你，但我不敢说是否切实的爱你。我希望也应该那样做，但我不认为这样坦白不对，因为我也不确定你是否切实的爱我。可只有这才是你我彼此间应有的爱，切实相爱。特里图良神父生活在使徒时代之后不久，他曾在著作中这样写道，异教徒谈到基督徒说，看哪，他们多么彼此相爱，就是指这种彼此之间切实的相爱，超越一切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如果你觉得为增加得救的几率应该去做点什么，当然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但如果除此之外你还想得高分，上帝说，如果你想让分数再高一点，就去彼此相爱。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而且不仅是谈你自己的罪，也包括饶恕他人的罪。上帝对犯了罪的我们是否忍耐？他希望人以他的爱去爱，就是要努力忘掉别人对你的伤害和罪。很难做到吧？不是吗？有时候。但主希望我们这样做，这是最要紧的。再看一下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这是保罗。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至十四节，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弟兄间最重要的就是为主的缘故保持圣洁。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即使就此打住，条件也够多了，怎么可能全做到？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彼此包容，彼此饶恕。怎么做？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哦，等等，得消化一下，太多了。可还远不止这些，接着还有比这一切更要紧的事，大家读了吗？在这一切之外，什么？还要超越这一切之上？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要超越一切。你的遗愿清单是什么？应该拿这个问题当题目，没想到会重复这么多遍。你有没有终其一生都在渴慕如何像上帝那样去爱？每一天都应当去思考，我有没有像上帝那样爱人？这是他留下的最大的诫命。只有做到爱邻如己，才能完成他的大使命。因为爱失丧中的人，你才甘愿走遍世界，像耶稣那样去爱他们。爱是基督徒有别于世界的统一服装，可以说爱就像一个徽章，爱是我们统一的制服，人们因此看出基督徒是基督的门徒。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因为带着十字架，或经常去教堂，别人就能看出咱们是基督徒，或因为在宗教俱乐部注册为会员，所以别人知道我是基督徒，要不就是因为基督教歌曲。人们如何辨别出你是真基督徒？因为你父母是基督徒，因为你是教会的教友。耶稣说，众人辨识真基督徒是因为他们彼此相爱。但若想像主要求的那样彼此相爱，就要先爱主。因此首要的诫命是爱上帝，只有正确的爱上帝，才能真情流露的彼此相爱。
另一节经文《加拉太书》5:22，注意顺序，可以查的经文太多了。《加拉太书》5:22-23，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漏掉了一条，为什么漏掉它？因为它是第一项。为什么把它排在第一位？因为它的地位最高，它是最要紧的。至高无上，圣灵的果子，结说圣灵的果子的第一个标志是什么？仁爱。在其他的事上，也许有人想弄虚作假，可圣灵的果子容不得半分虚伪。如何体验仁爱？大家不想知道吗？要像上帝那样去爱。这恐怕是我讲过所有的道中最重要也最短的一课，我想尽量突出重点，也希望大家能认真体会。只要能弄明白如何体验这种爱，约翰一书4:19，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当你看到上帝对人的爱，会在心灵深处掀起狂澜。最近我在读几本记述一些伟大的基督徒的书，以前提过关于他们如何彻底悔改的经历，其中几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点，虽然在表述时用词有所差异，有时每个人体验的方式不同，但他们每个人一生都在关注耶稣，借着祷告，借着读经和做圣工，这是每个人看到上帝的大爱而幡然悔悟时必须做的三件事。你愿意去做吗？愿不愿意被上帝的爱狠狠地撞一把？可能不该这样表达，应该说被爱包围、淹没、充满，被爱洗礼，挑一个。他们都时刻以这三项基督徒的基本原则自律，过几天的门徒培训还会详细解释。首先在圣经中寻求基督，第二在祷告中与基督交谈，通过沟通寻求主，第三为基督做工，去感动他的百姓，自然就会有超凡的果效。今天跟大家谈的爱的主题，不可能像考驾照那样参加个速成班，然后只要说好了，我听懂了，考试就可以过关。爱只能来自上帝的恩赐，它是超凡的。上帝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在灵里和真理中拜他。倘若不能完全的爱上帝，甚至无法正确的去敬拜他，不爱你看得见的灵舍，又怎能爱那看不见的上帝呢？当上帝的爱真正在你心中洋溢，心灵会变化。看看彼得，在他第三次不认主之后，他看到耶稣为自己被钉了十字架，经上说彼得他就出去痛哭。他经历了彻底的悔改，他终于理解了什么是上帝的爱。耶稣给使徒约翰洗脚时，约翰也有这种体悟。当众使徒全都跑开不敢认耶稣时，只有他跟着耶稣进了审判厅，他瞥见了上帝的大爱。事实上，上帝之爱能启迪心灵，人只有通过圣灵的感动才能真正得到这种爱。如果你说我通读了圣经，读了上帝的爱，现在我懂了，却没有接受圣灵的洗礼，那你并没有爱。即使你去真爱大学学了50年，通过所有考试，学到所有相关知识，用各种语言背诵爱的定义，倘若不借着圣灵的恩赐，你仍不可能拥有爱。因此爱需要恳切地去求，它值不值得追求。不仅是人类如此，即使动物的国度也如此。有时动物也渴望得到关注，得到感情，得到来自其他同类的爱。我看过一集自然类的节目，天堂鸟、雄鸟特别漂亮，雌鸟往往看起来挺普通的。雄鸟的羽毛鲜艳亮丽，却仍用怪异的举动吸引爱人，这种鸟已濒临灭绝。
多年来，欧洲一直大量捕杀，用羽毛做女款帽子的装饰。雄鸟来到森林的灌木丛间隙的地上，尽情展现优美的舞姿，只为不断地吸引再吸引雌鸟的注意，渴望以此赢得爱情。这是它的生存之道，至少要以此繁衍后代。我们也需要爱，上帝希望我们渴慕他的爱，就是让我们切切地寻求，他就会把爱赐给我们。不是把经文背诵十遍就是爱，也不是说每天祷告几个钟头就是爱。祷告再多也不能保证爱会从天而降，但只要花时间读经仰望基督，就更有可能接受他的爱。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如何才能以他的爱去爱他？只有花时间仰望他，你会因仰望而得以变化更新，人会因耳濡目染而改变。使徒在几年间与耶稣同行，日日仰望主，他们也因此发生了变化。五旬节时被圣灵充满，就是接受了圣灵，接受了上帝的爱，不是吗？如果圣灵上帝不是爱，又是什么？使徒接受了上帝的大能，上帝的爱，当他们讲道时，爱的力量就能改变世界。倘若讲道时没有上帝的爱，果效一定会大打折扣。当人们亲眼看到了爱，就会因自己眼目所见而改变。记得吗？约翰就是蒙爱的使徒。约翰一书三章一节，经上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你看，找不到其他合适的词，所以直接说你看。当基督被圣灵充满时，施洗约翰怎样说？看哪，上帝的羔羊。耶稣说，如何吸引人悔改归主？如果我被举起来，他被举起来，意思就是被举到众目都可以看到他的位置。仰望我，世界的末了你就能得救。是什么吸引十字架上的强盗悔改？他看见耶稣被举起来。保罗怎样悔改的？就是从前的扫罗，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见到了耶稣。什么吸引了撒该悔改？他渴望见到主。我们因视线而改变，看到什么就成了什么样子。我们的思想就像旧式相机的底片，可能数码相机仍然用同样的曝光技术以捕获接触到的光，人的思想也如此。因此一定要对眼睛观看的内容进行仔细甄选，因为你爱慕谁就会像谁。所以上帝禁止人拜偶像，你拜谁就会像谁。我们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主。看哪，他在邀请我们。我想跳到约翰三书，很快的看一下。哪位使徒谈论爱的主题比别人都多？就是约翰，这一点毫无疑义。打开，抱歉，刚才说三书，应该是二书，约翰的第二封信，第一章，也只有一章。先读一下，看看，就看第一节。对，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指教会和他的儿女，就是我在真理中所爱的。本章通篇强调的就是爱和真理。继续看第三节，恩惠怜悯平安从父上帝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注意第六节，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约翰这三封信全是在反复讲述上帝的爱，上帝的爱，这是重点。咱们不妨再很快翻一下罗马书。爱不仅是一个字，更是要有所行动。一起打开罗马书，十三章。罗马书十三章，看这句，第八节，罗马书十三章八节。我也提过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你可能以为 我念错了，张姐。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我们是否亏欠爱？按上帝的标准，不能对别人喊你必须爱我，这不是真爱之道，要让对方选择。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跟着再次强调，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这里是说包括前四条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这些人与人之间的诫命归结成一句，就是爱邻如己。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归根结底就是爱。这应该是遗愿清单中最重要的一条。耶稣曾讲过一个比喻，翻到路加福音7:41，就是耶稣在西门摆设的家宴中，玛利亚洗了耶稣的脚。西门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她是个名声很差的妓女。耶稣很清楚西门的想法，他讲了一个比喻。他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告诉我，耶稣问西门，你说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答对了，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这里有个爱多的关键。像玛利亚那样多犯罪再悔改，你的爱就多了。不不不不不，这可是反话，大家听出来了吗？我得确定没有误会，有时候没听完整。有人写信说，他一转到这个频道听了半句话，意思完全拧了，因为没听前半句。不，上帝并不是说玛利亚的爱多，是他犯的罪多，得的赦免比西门多，而是他明白自己得到了多么巨大的赦免。绝不是说得出去多犯罪，把罪的清单拉得更长，得到赦免后就可以更爱主了。就你现在的罪行，足够得到玛利亚那么多的爱。只要和他一样明白我得了多大的赦免，人人都能像他一样爱主。想得到更多的爱，就要更多的感谢主为你的罪献上了牺牲。若能意识到基督不仅是为全世界，更是在为你的罪承受痛苦，他如此的爱你，你对他的爱又怎会如此淡漠？当我回顾自己对上帝顺从的程度，总觉得自己对他的爱太少。他说，如果爱我，就必守我的诫命。要想更顺从，只要更爱他，就一定会更加顺服。如果你爱我，他说，就守我的诫命。耶稣在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反复问他什么问题？试问彼得，你背叛我没有？试问彼得，我还能放手信任你吗？你现在是在试用期。耶稣要让彼得切实的确认什么？一连三次，他三次问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彼得，如果你想跟从我，这是一条底线。他们吃完了早饭，约翰福音21:15，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他说，彼得，你还会给我买早餐吗？主可没问这个。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没有再次夸口说，主啊，我当然爱你，绝不会离开背叛你。他已经三次不认主，现在不敢再自称主的朋友，只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很快耶稣又问了彼得同样的或近似的问题。
主问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他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继续往下读之前，先在这里停一下。喜欢听别人说他爱你吗？多频繁的说。多少次啊，不问这个了。我父亲几乎从没有亲口说过他爱我，可我应该不只是特例，大家不用举手了，很可能还有古板的老学究式的父亲，是我爱你。他们只是不善于也不习惯这类的表达，其实他们很爱儿女，只不过很难开口说出来。我父亲上了年纪之后，他还在世时，才逐渐意识到人需要这种语言。其实让我说老爸我爱你也同样很难，当然最后我鼓足勇气，老爸你知道我爱你，他说既然你这么说我也说吧，我也爱你。人们总是很难开口表达爱，妻子总喜欢反复的去确认丈夫仍然爱她。每天晚上家庭敬拜时，现在只有南森和我们同住，睡前我们对儿子说，我爱你，我爱你爸爸，我爱你妈妈，感觉真幸福。与某人最后一次见面时，我们总会加倍谨慎，别忘了什么。但有时你并不知道哪次是最后一次和这个人聊天。如果是最后一次谈话，结束时我会告诉对方我爱你，希望他亲耳听到这三个字。为什么？因为这是最要紧的事。倘若生命将尽之时，临终的时刻，你却不能说我曾爱过，或我曾被爱过。当然，上帝一直爱你。我是说，人际之间如果没有最重要的爱，得多可悲。耶稣第三次问，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经上说，彼得就忧愁。他说，主啊，你无所不知，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好，你喂养我的羊。三次表述略有差异，喂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显示上帝之爱的方法就是彼此相爱，彼此关心。上帝的爱永不止息，不管你如何努力，他对你的爱永远不可能比今天更多。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爱我们。耶利米书31:3，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是上帝的良善唤醒我们里面的爱。罗马书8:35，大家都知道，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保罗没说因为我爱主所以得胜有余，得胜有余只因为他爱我们。因为我深信，保罗说，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无论好坏，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换句话说，当耶稣来时，只要你能从多少矿中才能炼出金子，一大块矿石只能炼出一丁点的黄金。萨克拉门托附近还能看到一些过去的沙矿，被称为沙矿镇或沙矿村。人们把小山炸开，炸山采矿，就为了得到那一丁点金子。上帝要让他的爱充满世界，在无垠的宇宙，上帝将全部的爱和全部的创造之能合成为一粒神圣的纯金，来到地球上，那就是耶稣。耶稣就是上帝的爱之精华，成为肉身，大家相信吗？完全的无私、良善和纯洁，然后主让我们学他的式样。哇哦！如果没有他的爱，怎可能像他那样？没有超凡的恩赐，怎能像他那样去爱？
若没有上帝的灵在人心里动工，又怎可能让人像基督那样去爱？你最最渴望的是什么？异域风情的狩猎？去太空旅行？最好的工作？完美的爱人？你的遗愿清单是什么？你最高的愿望是什么？你觉得在睡去之前，什么才是真正最重要的事情？一起看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保罗在这里做了总结。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就成了明的罗想的博一般。在保罗时代，很多异教的神庙里，人们一大早聚集，祭司们用力的明罗想博，要唤醒他们的神垂听众人的祷告，还得自己敲锣叫醒神灵，实在太悲哀了。经上说，如果我的爱只是噪音，即使用天使般的语言流畅的祷告，若没有圣灵在上帝耳中，不过是噪音，就好像只是叮叮当当而已。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不管看似灵性多好，能领悟上帝的各样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这些都很重要。我也想明白预言，也想拥有知识，更想有全备的信，叫我能移山，你不想吗？保罗并不是说拥有天使的语言不好，或不应该拥有各样知识和全备的信。但若没有爱，我就不算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如果有人往大处想，有比为朋友死更伟大的爱吗？如果为信仰的缘故牺牲，人认识到上帝是公义而真实的，却并不爱他，也可能甘愿为之牺牲。若有人甘愿为信仰牺牲，并不能表明那是因为他真的爱上帝。有没有非基督徒为自己的信仰牺牲？当然有，其他信仰也有人甘愿舍己，牺牲了就自然能得救吗？只因为殉了道？即使舍己身叫人焚烧，如果只要表明我愿为耶稣死就能得救，多好！这恐怕是最危险的假设。即使我将所有的周济穷人，人没有爱仍可能会付出，但没有付出就不可能有爱。一定要明确这点，要是没有爱，一切牺牲都与我无益。不是出于爱的殉道毫无益处。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们要至死忠心，爱是恒久忍耐。很多婚姻只要再多忍耐一点就能幸福下去，可两个人草草的放弃了。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爱需要一点点的去完善，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有点像刚读过的约翰二书中的真理和爱心。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就是以最乐观的心态去爱。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将来我们都要说同一种语言，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所有的硬盘都要被烧融，所有人的技能和智慧也会消失殆尽，因为所知的有限，有多少知识都无法揣度上帝的智慧。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 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继承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这里是指什么？我是这样理解的，仍有很多不成熟的基督徒，以孩子的方式在研究基督教信仰。要想成长为成熟的基督徒，必须辨别什么是最重要的事，那就是要拥有上帝的爱，并行到自己的生活中，即使你还没有，也要尽力仰望耶稣，尽可能呈现这种爱。我很严肃，绝不是开玩笑，就算不很情愿，是不是也应该努力像耶稣那样去爱？在婚姻中，即使你不很乐意像耶稣那样去爱，是否也应该努力做到？知道什么是对的，就应该努力行动，千万别明知故犯。要尽快成长，弄清楚首要重任，是以基督的人生为榜样。现在应该把孩子的事丢弃了，领悟最要紧的事情，爱至高无上。如今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那时就要面对面，我们会亲眼见到上帝，完全理解他的爱。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人非有信不能得救，希望之泉永到永恒。然后最后一样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们最要紧的事就是追求上帝的爱。朋友们，我的确渴望拥有天使的话语的恩赐，能更清晰地讲道，但我心底深处明白，我最需要的是迫切的呼求、祷告、探索、研究、见证、奋斗、寻找。上帝说，只要你寻找就寻见。我经常引用这节经文，当你尽心尽性寻求他，主说就必寻见。要是哪天你想在教会公开宣告，我找到上帝了，希望你说，我找到了上帝的爱，我找到了被圣灵充满的真正意义。
让我们回溯到很久以前宇宙的中心，去了解一位完美的天使如何堕落成为撒旦、恶者之父、万恶之源、天庭的叛乱，最终祸及人间。关注最初所造的崭新而美丽的星球，亚当和夏娃经历伊甸园中的试探，体会上帝为他的儿女制定的奇妙救赎计划。这是关乎地上每一个生命的故事，每一个人。宇宙之战，既然上帝是良善的，是全能的，既然上帝就是爱，这世界的纷争从何而来？请看视频《宇宙之战》。